郎乙字雅光，是北海国安丘县人。父亲郎宗，字仲随，学习经世易，擅长风角心算，六日七分能通过望气预测吉凶，常靠脉卜维持生计。安帝征召他，他对策时为众儒生之首，后来被任命为无县县令。当时突然有暴风，郎宗占卜知道京城将有大火，记下时间日期，派人去查看，果然如他所说。公卿们听说后上表推荐，朝廷以博士身份征召他。郎宗已靠占卜应验被知晓为耻，听说征召文书到来，夜里把印绶挂在县衙后逃走，于是终身不再做官。郎乙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，同时通晓经典，隐居在海边，招收的学生常有数百人。白天研究经深的义理，夜晚观测星象，勤奋用心，废寝忘食。周俊征召他，举荐他为有道、方正，他都不就任。顺帝时灾异屡次出现，杨家二年正月，朝廷公正征召郎乙，于是前往朝廷上书说：我听说天上出现妖异之象，地上显现灾祸征兆，这是用来谴责告诫君主，让他反省自身，修养德性，使政治平稳，教化流行，政事兴盛的。义内传说，凡是灾异产生，各自与相应的政事有关，改变政事就能消除，消散它也能消除。我想到陛下亲自处理政务，勤于反省，思考过错和过失，力求消除悔恨。现在社会风气奢侈放纵，恩义浅薄，挽救奢侈必须靠节俭，拯救浅薄不如靠敦厚，安定君主，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更好的了。推行礼仪，遵守节俭，大概只有君主才能倡导改革文风，改变浅薄，事情不在于下面。所以周南的德性官居是政事的根本，根本确立了，道义就产生了。风吹草动，源头清澈则水流清澈，源头浑浊则末流浑浊。天地的道理就像古风器具，以虚为德，从近到远。我看到多年来陵园多次发生火灾，火光猛烈，惊动神灵。一天人应说：君子不思考遵循利益，这叫做没有恩泽，灾祸是火烧其宫。又说：君主建高台府地，侵犯阴气，侵害阳气，灾祸是火灾。又说：上面不节俭，下面不节制，大火一起烧君王的房屋。近来修缮西仓，修复太学，宫殿官府多有装饰。从前盘庚迁都到殷，去掉奢侈，接近节俭，夏禹住低矮的房屋，尽力做到完美。又鲁国人改建长府，闵子骞说：沿袭旧制，何必改建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各种修缮工程可以省俭，赈济平民，赡养孤寡，这是上天的意愿，人民的福气，仁德的根本，节俭的关键。哪有顺应上天，养育人民，实行仁德，崇尚节俭，而不降福的呢？土是地神，阴性成净，应该在湿化的时节恭敬而不扰乱。我看到正月以来连日阴暗。义内传说：九阴不雨，是乱气，是蒙卦变比卦。蒙卦表示君臣上下相互冒犯混乱。又说：想用德性却不用，常有的异常是阴天。贤才是教化的根本，云是雨的条件，得到贤才却不用，就像九阴而不下雨。又前些天寒冷超过时节，冰已经融化又凝结起来，寒冷过去则暑热到来，暑热过去则寒冷到来，这是说日月相互推移，寒暑相互交替，以生成万物。现在立春之后，火卦主事应当温暖却寒冷，违反时节，这是由于功赏不到位，而刑罚却一定施加，应该等到立秋顺应节气执行刑罚。我考察飞猴，参考各种政事，认为立夏之后将有地震涌水的灾害。又最近荧惑星失去长度，荧梭往来经过雨鬼星宿，环绕轩辕星宿，火星属南方，是夏政的象征。正是有失礼，不遵循夏季政令，则荧惑星运行失常。正月初三到初九是三宫的卦象，三宫上阴台阶，下同元首，正是失去正道，则寒冷阴气违反节令。节比南山，出自周诗《古宫梁灾》，记载在雨点。 而现在在位的人争相依托高位虚名，接受丰厚的俸禄，忘记天下的忧虑，停滞不前，称病自缢，接到策命文书，得到赏钱，就又起来了。病怎么这样容易的又好的这样快？用这种方式消除灾祸，达到太平，可能吗？现在选拔州牧郡守，委托三府，掌力不好，已经归罪州郡，州郡有过失，难道不归责于举荐者吗？而陛下对他们更加优待，下面的人更加怠慢政事，这就是所谓大往稀疏，小往细密。三公不是我的仇人，我也不是狂妄之徒，之所以发愤忘食，恳切不已，实在是想到朝廷想要达到太平，我不是不能当面奉承。我生长在民间，不晓得禁忌，披露肝胆，写书不选择言辞，即使伏在砧板上受顶祸之刑，死也不敢怨恨，仅到朝廷呈上奏章，伏待重刑。奏章呈上后，皇帝又让他到尚书那里对策。郎乙回答说，我听说明王圣主喜欢听自己的过失，忠臣孝子说话没有隐瞒，我辈为人伦，有视听之能，但秉性愚直，不识忌讳，所以不顾生死，恳切进言，实在希望陛下修养乾坤之德，开启日月之明，翻阅图籍，考察经典，阅览帝王的事物，认识先后之政，如有缺失，退而自改，遵循文王武王的功业，效法尧舜之道，消除灾祸，延长福庆，号令天下。这的确是我区区的愿望，日夜梦寐以求，静心谋划，仅条列前面奏章的内容，畅明其旨趣，列举七件便利之事，具体如下。一是陵园至为重要，是圣神依托的地方，而火灾猛烈，迫近寝殿，魂灵如果有知也将惊动。再看宫殿官府，近的始于永平年间，岁月不长，便又修造。右西院的设置是禽兽居住的地方，离宫别馆，本来不常居住，却都精雕细刻，营建不止，耗费人力财力，以益计。义内传说，人均奢侈，多装饰宫室，那时就会干旱，灾祸是火灾。因此鲁西宫遭遇旱灾，修明正是自我整顿，放下钟鼓，停用修缮的官员，虽然不安宁，但时雨自然降下。由此说来，上天回应人事，比影子回响还快。本月十七日戊午，是正日，日加申时，风从寅未来，丑时停止。丑、寅、申都是正位，没有火灾，必定有旱灾。希望陛下核算修缮的费用，常念百姓的劳苦，罢免将做大将的官职，减少雕文装饰，节省厨房饮食，退减宴饮私乐。易中符传说，阳气感天，不过一天，这样则祥云聚集，灾祸平息了。二是去年以来，对卦主事多不应验。易传说，有貌无实是佞人，有实无貌是道人，寒温是实，清浊是貌。现在三宫都是和颜悦色，表面恭敬，外强中干，以虚事君，没有辅国的实际，所以清浊应验而寒温不应验，因此阴寒侵犯阳和。詹说，日旁有气则妖风起，日蒙则地裂，这样三年则导致日食，因清阳是逐渐积累所致。立春前后温暖之气阴结的是诏令宽大的结果，之后又寒冷的是没有宽大的实质。十户人家的地方必有忠信之人，整个国家的人难道没有真贤之人？没听说朝廷有所赏拔，这不是求善助政、普济百姓的办法，应该采纳良臣，以助圣化。三是我听说天道不远，三五反复，今年是少阳之年，按理应当兴起，恐怕后年之后将会惊动，经过天门，灾祸再误己。今年春天当旱，夏天必有水灾，我用六日七分法可以推知，灾祸到来，因类相应。形势有电缺，则气逆于天，精气感应而变化出现，以警戒人君。王者的道理，有时收成不好，就减少膳食。数年以来，谷物收成逐渐减少，家家贫困饥饿，一年不如一年。百姓不足，君主谁与足？水旱之灾，虽然尚未到来，但君子远见，防微杜渐。老子说，人民的饥饿 是因为上面征税太多。所以孝文皇帝穿提袍革鞋，木器无纹饰，约束自身，减轻赋税，当时达到太平。现在陛下圣德中心，应该遵循前代典范，只有节俭，天下幸甚。一说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因此高宗享有福寿，宋景公得以延年。四是我看到皇子未立，楚公无主，仰观天文，太子星不明。荧惑星在去年春分后16日在楼宿5度，推算三统历，荧惑现在应当在翼宿9度，现在反而在柳宿3度，则相差50多度。去年8月24日戊辰，荧惑星经过鱼鬼宿东入轩辕宿，从后星北面出去，向东4度，北旋又回。轩辕宿是后宫的象征，荧惑星是至阳之精，上天的使者，而出入轩辕宿，绕环往来。一说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其意昭然可见。李治，天子一娶九女，的确完备。现在宫人侍御，动辄以千计，有的生来就幽闭隔绝，人道不通，玉姬之气，上感皇天，所以派荧惑星进入轩辕宿，理顺人伦，垂象显示异常，以感悟主上。从前武王伐纣后，放出清宫之女，表彰商容之驴，以理顺人伦，以彰显贤德。所以上天授予他圣子，就是成王。现在陛下多积功人，以为天意，所以皇子多夭折，继承人无所寄托。诗说敬天之怒，不敢细欲。现在的福气没有比广济寺更重要的，广济寺的方法能不深思？应该简放出宫女，听任他们婚嫁，则上天自然降福，子孙千亿。希望陛下再三叮咛，对此留意。左右贵姓也应思考我的话，以感悟陛下。善于说古的合于今，善于说天的合于人。希望访问百官，有违背我话的，我当承受胡说之罪。五是我看到去年闰月17日己丑夜，有白气从西方天愿星趋向左足星，进入预警星，数日才灭。春秋说有彗星出现在大臣星，大臣是什么？是大火星。大火星是大臣，参伐又是大臣，北极星也是大臣。之所以彗星在一宿而连三宿，是说北辰是王者之宫，凡是中宫无节，政教乱逆，威武衰微，则这三星来应验。伐星是白虎，其宿主兵，其国是赵魏，变异出现在西方，也应验三府地区。凡是精气为变，发生在秋季。我恐怕立秋以后，赵关西将有枪寇叛乱的祸患，应该预先宣告各郡，让他们尽受人食，减轻徭役，薄赋税，不要妄加修缮，坚固仓库监狱，准备守卫，选拔贤能，以振府之。京津之变，责任归于上司。应该在五月丙午日，派遣太尉穿干漆之服，立锦绣之旗，写玉板之册，引白气之意，在西郊自责求过，向皇天谢罪，消灭妖气。因为火能胜金，转祸为福。六是我看到本月14日乙卯40，白虹贯日，凡是日旁气色白而纯的叫红，贯穿日中的是侵犯太阳，出现在春天的是正式改变常规。现在中官外司各自拷问事情，他们所拷问的有的不是吉物，又宫临火灾，主民未立，多有收捕，备经考训。火是上天的告诫，以感悟人君，可以顺应而不可违逆，可以敬畏而不可怠慢。陛下应该恭敬内省，以防备后面的灾祸。各种考察都应等立秋。又一传说功能胜任其事，有序贤能，尽用世人，后来必有喜庆。反之则白虹贯日，在甲乙日出现的则谴责在中台。自从司徒在位，阴阳多谬，长久没有虚己进贤的策谋，天下议论纷纷，异口同声。况且立春以来精气两次出现，金能克木，必有兵器，应该罢黜司徒以应天意。陛下不早除之，将辜负我的话，遗患百姓。七件事臣认为汉朝兴起至今已有339年。依照十三基，高祖在亥仲2年兴起，现在正值戌仲10年。十四隶书说卯酉之年是变革正始，五亥之年是改朝换代，神在天门， 出入等候探听，意思是神在虚亥方位掌管帝王兴衰得失，行善则昌盛，作恶则灭亡。依照易雄辞密理，现在正处在困乏之时。凡是九二困卦，是众多小人想要共同陷害君子的表现。经上说，处于困境而不丧失其操守，大概只有君子吧。只有圣贤的君主遭遇困境危险，能够献出生命实现志向，不背离自己的道。陛下从前如乾隆般修养德性，隐忍困厄，即位之初子宫星出现惊动，这是利运的汇合，时气已经应验。然而仍担心妖异之事未尽，君子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。臣认为虚重已结束，来年进入忌运，文帝改革法令，废除肉刑之罪，至今正好300年，应当趁此时机大力减免法令，官名称号、车服器械等事有所更改，变大为小，去除奢侈，崇尚节俭，书籍政务去除繁琐，改为简明，改元更新，招揽隐逸之事，推举方正，征召有道之人，广泛采纳不同谋略，开放直言不讳之路。臣陈述这些忌谕，恐怕触犯忌讳，书信不能进言，不敢彻底畅谈。尚书台则问周乙说，对策中说白虹贯日是正式发生异常变化，朝廷遵循就有典章，有什么改变而说是变常？又说应当大力减免法令，改革官号。有人说变常导致灾害，有人说改就已消除灾异，这是为什么？另外杨家初历年号又想改元，依据什么经典？要如实回答。周乙回答说，正当春季农事开始，是不施恩德的原始，阳气开发，养育引导万物。君王顺应天地的视听，奉行顺从时令节气，应当崇尚温柔，尊崇执行其政令。然而现在立春之后，考课正式不停息，秋冬的政令在春夏施行，所以白虹在春天出现，掩盖了太阳的光辉。凡是邪气侵犯阳气，就会出现红泥在太阳旁，这都是臣下执行正事苛刻急迫所致，恐怕不是朝廷宽大优厚的根本，这是变常的过错。另外现在选举都由三司负责，并没有周公少公那样的才能，却承担着识别贤哲的重任，每当有选用，就参酌于属官公府门巷，宾客聚集，送往迎来，财物没有止境。那些应当升迁的人竞相推荐拜谒，各自派遣子弟充塞道路，开启了奸邪之门，助长了扶伪之风，这不是所谓的遵循旧章。尚书的职务在于枢机，恭敬严密，私心邪念无法通过，偏私的恩惠或许无处可用，选举的职责不如归还给机要部门。臣确实愚笨，不知折中，但这本是远近的议论，当今的适宜做法。另外孔子说，汉朝300年斗力更改历法，304岁为易德，五德共1520岁，五行更替使用，君王随天运转，好比从春到夏改穿青衣为红衣。自从文帝减轻刑罚，正好300年，而轻微的法禁逐渐积累增多，君王的法令好比江河，应当让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。所以一说平易就容易了解，简约就容易遵从，一简而天下之理就得到了。现在去除奢侈，趋向节俭，以表率天下，改一名号，随时称谓。一说君子之道，有时出世，有时隐退，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因此知道改变常规而做好事，可以消除灾害，改变常规而做坏事，必然导致灾异。今年重运结束，来年进入忌运，重中忌始，利运改变，所以可以改元，以此顺应天道。陈周乙愚昧闭塞，不足以回答圣上询问。周乙又上书推荐黄琼、李固，并陈述消除灾害的方法，说臣前次对策7件事都是政务要事急务，适宜于当前，应当施行使用的。确实知道愚昧浅陋，不合圣意，人微言轻，应当受诸罚，惶恐不安，不知如何治身。臣听说制作舟船、销制船桨，是为了渡江海，聘请贤才，选拔辅佐，是为了安定天下。从前唐尧在位，群龙被任用，文王、武王创建德业，周公、少公作辅佐，因此能建立天地之功，增加日月的光辉。诗说 赫赫的王命，众山府执行他。邦国好坏，众山府明察他。宣王依靠他而达到太平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勤心于众多政务，而三公九卿之位未见合适的人选，因此灾害多次到来，四方未得安宁。臣考察国家典制，验证所见所闻，没有不以得到贤才为功，失去贤才为败的。而且贤者的出世隐退，像鸟飞翔而后聚集，爵位因德性而进，那么他们的心智不苟且，然后使君子以贫贱为耻，以富贵为乐。如果有德不报答，有言不酬谢，来者无所乐，进者无所趋，那么他们都会怀归山林，休养其就志了。求取贤才，上以成天，下以为人，不用他们就违背天统，违反人望。违背天统则灾害降临，违反人望则教化不行。灾害降临则人民呼接，教化不行则君道亏损。四史的缺失，五纪的困厄，其罪过由此而来。怎能不刚健笃实，小心谨慎，以手持天公圣德大业呢？臣看到光禄大夫江夏黄琼，沉溺道术，清亮自然，身穿粗衣而怀揣宝玉，饱含荆棘，又果敢从政，明达变通，朝廷前加忧宠，礼遇于上位。黄琼入朝时间短，谋略未成，因而以丧病为由现身实现志向。老子说，大音牺牲，大器晚成，善人固守三年财力，天下无不赞许，朝廷有此良人，而又怪其不按时还任。陛下应加以崇高之恩，极尽养贤之礼，征召返回京师，以慰天下。另外处事汉中李固，年四十，通晓子游、子夏的才艺，践行颜回、闵子骞的仁德，洁白之节，情同皎日，忠贞之操，喜好正直，卓观古人，当世无人能及。元气所生，是王的辅佐之臣，天生李固，必为圣汉，因蒙受特别征召，以显示四方，有出类拔萃之才，不应以官阶限制。从前言子十八岁，天下归人。子七年幼，治理阿弟有声誉。若召回黄琼，征召李固，任用他们执掌时政，伊尹、傅说不足以相比，则可垂耀光芒，招致吉祥。陈州以明察不知人，服听众人之言，百姓所归向，好坏共叹。愿广泛询问百官，和验其明时行迹，有一不符合，则成为七国。希望圣上留意，不因人废言。仅在调陈四件便利之事，复奏于下。第一件事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书写正月，是敬重一年的开始。君王效法天象，因顺时序，因开放德号，封爵贤士，留步宽大之恩，垂示仁厚之德，顺应帮助元气，涵养万物。如此，则天文昭明灿烂，星辰显明罗列，五纬循轨，四时和睦。否则太阳无光，天地浑浊，时气错乱，埋雾蔽日。自立春以来，经历多旬多月，未见仁德有所失步，只闻罪罚考略之声。天应人，快如迎赏，而自从入岁，常有蒙气，月不疏光，日不宣耀。太阳是君主的象征，正式改变于夏，太阳应于天，清浊的征兆随正式异阳，天显示灾异，事无虚作。难道只是陛下倦于万机，帷幄之政有所缺失吗？为何天界多次出现？臣愿陛下发扬乾纲，援引贤能，勤求枢机之任，以获断经之力。臣所陈说，总以太阳为先，表明其不可长久昏暗，即当改正。其意虽微，其事甚重。臣言虽简，其旨甚广。愿陛下顾念臣的奏章，深留冥思。第二件事，孔子说，雷开始发生从大壮开始，君若臣强从简开始。本月九日至十四日，大壮当值，是消息之卦。在这六日之中，雷应当发生，发生则岁气和顺，王道兴盛。一说，雷出地份，玉先王以此作乐崇德，因见于上帝。雷是用来开发萌芽，辟阴除害的。万物需靠雷而化解，靠雨而滋润。所以经说，雷以动之，雨以润之。君王崇尚宽大，顺应春令，则雷应节气， 否则会在冬天发作，应当震动反而潜伏。所以易传说应当打雷而不打雷，是太阳衰弱，现在蒙气不除，日月变色，就是其效验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，随时进退，印证得失。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名，玄机动作，与天相应。雷是号令，其德生养，号令待废，应当生养而杀戮，则雷反作，其时无年。陛下若想除灾招福，顺天治和，应考察臣下中特别残酷暴害者，立即加以斥退罢黜，以安定黎民，则太昊月合，雷声乃发。第三件事，去年10月20日癸亥，太白星与岁星在房宿，星宿相合，太白在北，岁星在南，相距数寸，光芒交接。房宿星宿是天地明堂布政之功，孝经勾命诀说，岁星守星则年谷丰登。尚书洪范纪说，月行中道，宜节应期，德厚受福，众华留之。众华指岁星在星宿，现在太白星跟随他交合于明堂，金木相克，反而同合，这是以阴灵阳，臣下专权的意象。房宿星宿是东方，齐国对应宋地。时事经说，岁星出现在左边则有年，出现在右边则无年。现在金木聚在东方，岁星在南，这是出现在右边，恐怕年谷不成，宋人饥荒。陛下应审慎详察明堂布政之物，然后妖异可消，无违顺序了。第四件事，易传说阳无德则旱，应见阳亦旱。阳无德是君主恩泽不施于人民，阴见阳是绝路离开公事，臣下专权。自冬到春，中无好雨，屡有西风，反逆时节。朝廷劳心，广为祈祷，见祭山川，暴晒龙象一事。臣听说皇天感悟，不为伪动，灾变应人，关键在于择己。若使雨可请降，谁可止息，则年岁无革病，太平可待。然而灾害不息，忧患不在此。立春以来，未见朝廷赏禄有功，表贤有德，存问孤寡，振恤贫弱，而只见洛阳多官奔车东西，收捕细微，牢狱充盈。臣听说宫陵火灾之处接连有光耀，表明这是天灾，非人之过。丁丑日大风，掩蔽天地，风势号令，天之威怒，都是用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。又连月无雨，将亥月东迈，若一谷不登，则鸡鸣达十分之三四。陛下诚因广施恩泽，借待赡养百姓。昔日遥遭九年洪水，而人有十年积蓄，是因为减税防灾，是其方法。愿陛下早宣德泽，以应天功。若臣言不被采用，朝政不改，立夏之后才有降雨，于今之计不可指望。若政变于朝而天不雨，则臣为欺君，愚不自量，甘当顶祸之刑。奏书呈上，特召拜周以为郎中，周以称病不就职，即离京回家。至四月，京师地震，地面陷落。那年夏天大旱，秋天鲜卑入马邑城，击败代郡军队。次年西羌侵犯陇右，都大致如周乙所言。后来又被公车征召，未去。同县人孙礼饥饿凶暴，喜好游侠，与其同里人常仰慕周乙明德，想与他亲近友善。周乙不理会，因此结怨，于是被孙礼杀害。襄凯字公举，平原郡习阴县人，好学博古，擅长天文阴阳之术。桓帝时，宦官专朝，政行暴虐泛滥，又接连失去皇子，灾异尤其频繁。延熙九年，襄凯从家中到朝廷上书说，我听说上天不说话，而是通过天象和文理来设立教化。尧舜虽然盛名，但必须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，考察无违的位置，所以才能享有百年之寿，成为万世效法的榜样。我私下看到去年五月，火星进入太微垣，侵犯帝座，又从端门出来，不遵循常规轨道。那个闰月的吉日，金星进入房宿，太微垣是天庭，是五帝的座位，而金星和火星这两颗代表惩罚的星闪耀在其中，从占卜来看，天子有凶险。又一起进入房宿，星宿征兆是没有继承人。 今年木星长期停留在太微垣，逆行向西到夜门，又返回紧逼执法星。木星是木之精，喜好生养，厌恶杀戮，却滞留不去，过失在于人德不修，诸罚太残酷。前七年十二月，火星和木星一起进入轩辕星，逆行四十多天，然后邓皇后被诛杀。那年冬天严寒，冻死鸟兽，伤害鱼鳖，城边的竹叶百叶有受伤枯死的。我听老师说，柏树伤竹叶枯，不出三年天子要应验。现在洛阳城中有人夜里无故叫喊，说看到火光，人声喧哗，从占卜看也与竹柏枯死相同。从春夏以来接连有霜雹和大雨雷，这是我作威作福刑罚即刻所感应的。太原太守刘志、南阳太守程进立志铲除奸邪，他们所诛杀剪除的人都符合民众期望，而陛下受到宦官谗言，竟然远加拷问逮捕。三公上书请求哀怜刘志等人，不被采纳审查，反而受到严厉谴责，忧国的臣子将要闭口不言了。我听说杀无罪的人，诛杀贤者，祸害会延续三代。自从陛下即位以来，频繁施行诛杀，梁、寇、孙、邓等家族都被灭族，那些受牵连的又数不胜数。李云上书是明主不应该忌讳的，杜仲请求为李云而死，本是希望感悟朝廷，却没有得到赦免，反而一起被残杀，天下人都知道他们冤枉。汉朝建立以来，没有像现在这样拒绝劝谏、诛杀贤者，用刑太深的。永平年间的旧典，凡是应当重判的，都要经过冬季的预审，先请示后再行刑，这是为了重视人命。近几十年来，州郡官员玩忽职守，又想要避开请示审判的麻烦，就假托疾病，导致很多人死在牢狱中。地方长官自行决定生死，死者很多并非有罪，浑身冤结，无处申诉，瘟疫疾病从此兴起。从前文王只有一个妻子，就生了十个儿子，现在宫女数千，没有听说有生育喜事。应该修养德性，减轻刑罚，来扩展中司那样的辅佐。还有七年六月十三日，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亡，长约数十丈，扶风有流星坠落变成石头，声音传到三个郡。龙的形状不一，大小无常，所以周易用它来比喻大人，帝王把它当作祥瑞。有人听说河内龙死，忌讳说成蛇，龙能变化，蛇也有神性，都不应该死。从前秦朝将衰落时，华山神拿着碧玉交给政客，说今年祖龙死，秦始皇逃避死在沙丘。王莽天凤二年，谣传黄山宫有死龙的意象，后来汉朝诛杀王莽，光武帝复兴。空言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实情呢？星辰附着在天上，就像万国依附帝王，下面将要背叛上面，所以星星也背叛天。石头属于安稳一类，坠落表示失去权势。春秋时五块陨石坠落在宋国，后来宋襄公被楚国抓住。秦朝灭亡时，陨石坠落在东郡。现在陨石坠落在扶风，与先帝的园林相近，不是有大丧，就一定是有叛逆。考察春秋以来以及古代帝王，没有黄河变清河学门自己毁坏的事。我认为河代表诸侯的地位，清属于阳，浊属于阴，河应当浑浊反而变清，是阴想要变成阳，诸侯想要当帝王。太学是天子施行教化的宫殿，他的门无故自己毁坏，说明文德将要丧失，教化将要废弃。金房的易传说，河水清，天下太平。现在天象垂镜，地上出现妖异，人间流行瘟疫，三者在同一时期出现，而又有黄河变清，就像春秋时期麒麟不应该出现却出现，孔子记下他认为是异象。我之前进献琅琊宫虫从干吉那里得到的神书，没被圣听采纳。我听说布谷鸟在初夏鸣叫，蟋蟀在初秋吟唱，事物有微小的却表现诚信，人有低贱的却说话忠诚。我虽然极其低贱，真诚希望陛下赐予清闲时间，让我把话说完。奏章呈上后没有被省察，十多天后又上书说，我注意到金星进入北方几天又出现在东方，他的占卜应验是有大的战事，中原衰弱，四方夷狄强大。我又推算火星现在应当出现却潜藏，一定是有阴谋，这些都是因为狱中冤案太多，忠臣被杀害。 德兴之所以长期停留在执法星附近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陛下应当顺承天意，审理冤狱，为刘志、程进减免罪行，追戮李云、杜仲等人的子孙。天子侍奉上天不孝，就会出现日食星斗。近年正月初一出现日食，日月星三光不明，五纬错乱。之前公崇所进献的神书专门以奉天地、顺五行为根本，也有兴国广祀的方法。那书文字易懂，与经典相合，但舜帝没有施行，所以国家后嗣不兴，孝冲、孝治皇帝接连短命早逝。我又听说，得到君主所喜好的，如果不是正道，神就会作恶。所以周朝衰落，诸侯以武力征伐相崇尚，于是夏禹、申修、宋万、彭生、任比这类人出现在那个时代。殷纣好色，妲己就出现了。叶公好龙，真龙在庭院中游动。现在黄门常侍是受天行的人，只宦官，陛下喜爱优待他们，加倍给予恩宠，后嗣没有迹象，难道不是因为这样吗？天官中患者心不在子宫，而在天士心，表明应当在市井中攻驱使，现在反而处在长伯、近臣的位置，实在不是天意。又听说宫中设立黄老浮屠的祠庙，这些道术清净虚无，崇尚无为，喜好生养，厌恶杀戮，减少欲望，去掉奢侈。现在陛下嗜好欲望不除去，杀戮处罚超过常理，既背离了那些道术，怎能获得福座呢？有人说老子进入夷狄成为浮屠，浮屠不在桑树下过三夜，是不想长久产生恩爱，精诚到了极点，天神送给他美女，浮屠说这只是皮囊成血，于是不看一眼。他持守专一到如此程度才能成道。现在陛下有淫女艳妇，穷尽天下之美，干肥食物，穷尽天下之味，怎么能想效法皇老呢？奏书上呈后，立即被召到尚书那里询问情况。湘凯说，我听说古代本来没有宦官，武帝末年年纪大了，多次在后宫游玩，才开始设置宦官，后来逐渐被信任，到了顺帝时就更加繁盛，现在陛下封给他们爵位比之前多10倍，直到现在没有继承人，难道只是喜好而让他们这样吗？尚书向皇帝报告了回答，下诏让有关部门处理。尚书秉承旨意上奏说，宦官的官职不是近代设置的，汉初张泽担任大业者，协助将侯诛杀诸吕，孝文帝让赵谭陪城，而子孙昌盛。湘凯不端正言辞道理，指明重要事物，却分析言辞破坏法律，违背经书义理，假借星象，委托神灵，捏造符合私意，欺骗皇上，蒙蔽事实，请求交给司隶依法惩办湘凯，逮捕押送洛阳监狱。皇帝认为湘凯的话虽然激烈切直，但都是天文横向的规律，所以没有杀他，只是处以司寇的刑罚。当初顺帝时，琅琊人公崇到朝廷进献他的老师甘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170卷，都是用尖白纸朱笔写在青色的开头，朱红色的题目，号称太平清岭书。书中以阴阳五行为根本，但有很多巫习的杂语。有关部门上奏公崇所进献的是妖妄不经之书，于是没收储藏起来。后来张角得到了这部书的一些内容，等到灵帝即位，认为湘凯所说的正确，太傅陈蕃举荐他为方正，他没有就任。乡里人尊崇他，每当太守到任，总是要送礼问候。中平年间与荀爽、郑玄一起被征召为博士，他没有应征，死在家中。论说古人说，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有应验在人世上。而张衡也说，天文历数、阴阳占后是当今应该急切研究的。郎以湘凯能够上观天象，下察人事，参考人事，祸福吉凶既已应验，援引教义也明白，这大概是道术对时事有所补益的地方，是后人应当借鉴的。然而他们的弊端是好巫术，所以君子不专心于此。赞语仲桓湘凯字道术深奥，仆车多次征召访求，苏静飞书澄清我们旧日的阴影。湘凯郎以关于灾祸的告诫，实在是因为政治淫乱